诗篇第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题目就是神的威荣，威就是威，威力的威，荣耀的荣，威荣。但是它具体的题目是耶和华的威声，不但威荣，威声就是他的声音。今天特别讲到神的声音能够起到震动的作用，题目是听主事主，荣全归神。题目是听主事主，荣耀全归神。底下就是让我们看到下面就是第一道题，一到二，这个是圣洁敬拜，荣全归神。怎么敬拜神？要圣洁的敬拜，荣全归神。我们先看一段圣经，诗篇九十三篇，诗篇的第九十三篇的第三节四节，和今天的主题有关系。九十三篇三节四节，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和洋海的大浪。我再念一遍，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就是如同今天这个圣经的情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圣洁敬拜，荣全归神。三节到四节，三节到四节，尊道赐节，荣全归神。不但要尊道，还要赐节，尊道赐节，荣全归神。然后五到九，主话威力震动人心，主话的威力把人心都被震动，这是到九节为止。底下一段是十到十一，十到十一，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就这么几段。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一节到二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再次提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应当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敬拜他，圣洁的装饰，就是完全的圣洁，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刚才我们也看了诗篇九十三篇，九十三篇就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何等奇妙，大水都能够澎湃，就是说当神的声音发出的时候，通过大水，大水一发生，波浪的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和洋海的大浪。这就是当神的声音发作的时候，诸水都有响声，洋海都有大浪。这就是第一段的意思。下面我们看三节到四节，尊道赐节，荣全归神。这段特别让我们要尊道自洁。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神打雷。这个荣耀神打雷，就是从圣经上给我们看到，至少有几处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来打雷，目的叫百姓敬畏神，叫百姓害怕。第一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那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告诉他们 你们明天要自洁，要预备自己，要洗衣服，而且不可以去挨近女人，告诉他们这几点，因为明天是耶和华降临，要什么？要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当然很惧怕，神在山上亲自降临显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十九章，十九章的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开始，这一段就是以色列人预备神要迎接他们，神要向他们显现。你看以色列应该如何？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神那个时候呢就都站在山下，百姓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以色列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下面还有很多的话，所以这一段就是重要的。神降临就让百姓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惧怕的心，不能够随便。所以说神亲自降临在山顶上，百姓在山下观看，所以呢要守规矩，不能够随便。所以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惧怕，也就让他们敬畏神，要惧怕神，要敬畏神，所以不可以挨到这个山，一点都不能挨。而且摩西呢可以跟神说话，神也跟摩西说话。摩西在哪里？摩西上山顶，上山顶，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上到山，而且山顶上，神就对摩西说话，告诉摩西，你下去告诉百姓，不可以挨近，也不可以闯过来，免得你们死亡。所以这一段就是借着这个雷轰、闪电、地震，让百姓害怕，让百姓敬畏神。第二次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偏要求要立王，撒母耳不高兴。撒母耳跟神说，神说你就由他吧，你就让他吧，他们既然愿意自己要立王，就是不要我做王，他们不要我做王，要自己做王。神就说你就任凭他。所以撒母耳就是召集百姓一起，要亲眼看见耶和华打雷，打雷降雨，目的就让他们惧怕。那就是在撒母耳上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这一小段，撒母耳上第十二章。所以每一次打雷降雨都有目的，神为什么这么做？让他们听见雷声，震动的声音，打雷的声音，下雨的声音，所以百姓就害怕，以后就知道自己不对。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上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开始，这里十六节开始也可以。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什么事情？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眼前犯了大罪。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候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所以百姓就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好好的就打雷，打雷降雨，降雨就是目的让他们敬畏神，惧怕神。底下众民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所以他们就承认自己是罪上加罪了。 虽然承认他们还是要求立王，撒母耳就任凭他们求立王。所以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事，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侍奉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的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偏弃你们。所以撒母耳还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你们承认了就好了。撒母耳说，我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你们得罪神。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我们回来这里看，还是第三节开始，耶和华的声音放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一打雷那不得了，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为什么大有能力满有威严？显明神的作为，让人能够认识神，免得他们还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敬畏。所以目的就是敬畏神。这是一段，底下再看五到九。五到九，这是主话的威声震动人心。主的话的声音是了不起的声音，大得很。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连香柏树都震破了。耶和华震醒黎巴嫩的香柏树，不管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也好，是山上的香柏树也好，都能够被震动。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真是牛犊都跳起来，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真是震动的力量大到这个程度。这里呢也让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八章十六节，八章的十六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人，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两段就是看见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蛮有能力，甚至使这些人以后就来跟着主，就跟着主走了。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回答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你们跟不跟？你要跟，那你就得骗，就要舍。第二次提到有一个人他要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就这个能力就大到马上他就要跟随主。告诉你主的能力多么大，震动人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七章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给了那个兽，这就是那十国。十国是跟兽连在一起的，所以兽怎样他也怎样，所以兽出来了，十国就跟着这个连在一起。他们与羔羊征战，这里看见羔羊的能力，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么这一段我们这里为什么选这一段，这就告诉你这个羔羊啊，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得胜，因为他是万主之主，是万王之王，跟着羔羊的也必得胜。是为什么？因为有能力，这个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能够正，不但是胜过仇敌，而且呢连他的同工啊，就是跟随的人也能够得胜。这是什么能力啊？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能力能够出来，所以就有这么大的震动，就能够得胜仇敌，而且能够胜过仇敌，而且能够让这些个跟随的人也能够得胜。这是一段。底下还有一个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这里讲什么？第一章的十三十四，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四活物啊，就好像里头有火一样，咕嘟咕嘟的， 就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个火是活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奔跑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这段什么意思？就是说的四活物里面的东西是活的，好像火炭的形状，我把火炭在里面当烧着了一样，火炭火把在四活里面上去下来，这个火有火，从火中就发出闪电，所以有火光有闪电在活物中奔跑行走，像电光一闪一样，所以就说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在四活物的身上，就是说的能够使它能活动，不但活动，而且能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下面就是我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个轮子在其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形状，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四方都能够直行，并且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四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就说明这个活物它行走的时候整个四面的都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子也上升，灵往哪里活物就往哪里，就告诉我们是活的，代表是有这个冲力，轮子在上面也在行走，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中，所以就不念了。下面也是这样，就说呢四活物的东西是这样的奇妙，是活动的，是可以冲上冲下，是可以行走的，是有这个力量在里面。就好比这一个打雷降雨也是这样，说神的能力在这个活物的里面是使它能够行走。还有一段，因为这几段呢，你看这一段里头说黎巴嫩这里能够使黎巴嫩的树都能够跳动，能够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使之跳跃如牛犊，而且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好像野牛犊一样，蛮有能力在里面。你这个能力多大，能够跳跃起来。底下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二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二十六节开始，这里啊，当时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哪里来的呢？应该从二十五节念吧。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个拒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够陶醉，何况你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你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就这个天上警戒的声音，你看了不起，这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允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着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挪去什么意思？就整个的震动啊都震没了，使得那个被震动的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段呢就告诉你，天上的震动是了不起的，这是神要震动天，开头是震动地，以后呢神说我还要震动天。这天一震动啊，不得了，地上的一切该被震动的全部都挪去了，挪去了就震没了，震没了。我们既然有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国，这个国就是国度啊，神的国度要来的，所以我们要感恩，用喜悦的心，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你说神是烈火，这烈火是充起的这个力量多大呀？所以这一章主要是讲到神的能力的威力的伟大，要震动起来的话，所有被震动的就是应该挪去的全部都挪去，既然都挪去了，最后就剩下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不能震动的国里，因为被震动的都要挪去嘛， 不能震动的国是什么？就是荣耀的国度，基督的国要来到。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烈火，他在哪里，像烈火一样的能力就能够降下来，这个也是很宝贵很要紧，所以要把它记下来。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什么叫火焰分叉？就火呀，有两种，一种是神的怒火，一种是神悦纳的火，圣灵的火，这两种火是不一样的。所以神有这个威力能够使火焰都分叉。分叉什么？分成两种火。你像以利亚在山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是什么？圣灵的火降下来了，火的力量多大，把他们所有的祭坛那里的这些个水啊全部烧光，烧得一点都没有了，这是圣灵的火，神悦纳的火。所以呢，那个怒火就不一样了。怒火是什么？以利亚在山顶上，这亚哈谢来了，不是来了，他差遣五十夫长带着五十个人，神人呐，你下来，要吩咐神人下来要杀他的意思。结果以利亚说，我如果是神人的话我就降下来，结果怒火就把这个五十个人加上第五十个夫长五十一个人通通烧光，第二次又这样。所以这就是神的威力。所以这章就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威力。你不要得罪神，你这样要杀害先知，先知他不被你杀，那怒火都出来了。还有是什么？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旷野有谁啊？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有威力吗？大有威力，使得许多的人都悔改。斧子就在树根那里呢，你不悔改你就没命，所以说你们都应当悔改，不然的话这斧子就要把你们砍下来了。说明施洗约翰他蛮有威力，在旷野他的人声他的声音能够震动旷野，能够真的起到震动的作用。因为他有以利亚的先知的能力和心智，这个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讲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他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他讲到大有能力，他讲到震动旷野，特别还有一句耶和华震动基底斯的旷野。加底斯什么叫加底斯？加底斯的旷野，以色列来到加底斯旷野去探地，探了地又不肯去报恶信，所以结果神的能力震动旷野，以后这批人一个都不能进迦南，除了加勒约书亚。所以就是代表神的能力大有威严。还有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掉胎，树木都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不能不歌颂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的威力多么大，能够惊动啊！这个声音太大了，响的都惊动了母鹿都跳胎了。什么叫母鹿跳胎？就是让这些个自己筹算的打算要攻击神的这些个人将来有一天通通的掉胎。掉胎就是让他做不成，你这个敌基督，你这一个受的权势，你怎么样，你的筹算归于无有，不能够成功。所以果然就是母鹿都掉胎，树木都脱得个精光，就是这个罪恶的权势整个都掉下来，都脱下来了，使这些个罪恶的权势不得成功，就是这个意思。凡在他殿中都要称颂他的荣耀，都要赞美神称颂神。这是到第九节为止，这段就主话的威力震动人心。人心就是不同的心，你想要谋害神的儿女，想要做坏事的话，神让你筹算归于无有，使你的所有的罪恶的谋算都最后脱光，都不得成功。最后一段就是十节，十到十一，十到十一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什么？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神是坐着为王吗？你不管是洪水怎么样泛滥，神是坐着为王。那我们就拿保罗做例子，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他要上告该撒，他要到罗马去，但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囚犯， 你还要跑东跑西，你还要到罗马去，门儿没有，不可能。但是保罗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当时呢，这些个坏人，祭司长、文士这些个人呢，几次要求让菲斯都要把保罗重新的要把他给送来，送回到耶路撒冷来判别。但是呢，不管是菲斯都也好，菲利斯也好，都不答应，说保罗就应该到盖撒利亚，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在盖撒利亚了，那保罗就应该在盖撒利亚受审，你们来。结果呢，菲斯都这些人反倒叫他们过来，你们过来来审判他，可以去是不让他去，所以他们的计谋不得成功，不得成功。当时保罗怎么办？保罗就跟他们商量，就是保罗就是一直是在什么呀，在这个申诉当中就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到最后他说呢，哎，你们都没有办法，我该怎么办呢？最后他说，我要上告盖撒。他就提出来了，上告盖撒按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呢，因为菲斯都也好，菲利斯也好，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必须得说出他的一个名堂，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你才能够上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谁来了，亚基巴王来了，亚基巴王是后来才来的。来了以后呢，他说我也想听听，菲斯都就告诉他了，想听听听听保罗的见证，因为这个亚基巴王没听过，他的妻子都是很了解这件事情的，所以就不得不这样做。结果呢，最后一次保罗出庭啊，就是保罗亲自在亚基巴王面前，众千夫长面前做见证，这不是神坐着为王吗？神坐着为王啊，神就让保罗有机会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做的亚基巴王都害怕起来了。哎呀，你少劝多劝，简直几乎就把我给做成基督徒了，都害怕起来了，菲斯都也害怕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起必须要让他答应，让他说说了的意思呢，就让他知道有一个名堂啊，我们就能够上告于盖撒了，就能够把他去了。所以最后就是同意，亚基巴王同意可以让他去上罗马。为什么？因为保罗是罗马人，这点呢是后来的菲斯都千夫长后来才知道的。本来不让他去，你这么一个小犯人，把你送到这儿送到那儿，不去不去。但是最后这么去，因为保罗是罗马人，罗马人就有这个资格，是吧？有这个权利。所以感谢神呢，这一段我说洪水泛滥，保罗的神坐着为王，就如此，保罗呢，结果就变成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就送他到了罗马，专门有一个兵带着保罗一起。经过了一路上的有拉格罗的大风啊，又经过了千难万险，结果最后呢，保罗终于到达了罗马。以后呢，在罗马为主做见证，而且做见证在罗马做见证有两年之久，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两年之久，而且允许看他的这个病，专门跟他一起租房子，另外住。他可以自由，可以传福音，可以做见证，两年。这两年以后，保罗又被释放，以后再抓进去就死刑了，那是最后。这次没有叫他死，他这两年他可以好好的、笃笃定定的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所以这不是感谢什么？这就是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坐着为王，使他能够自由的能够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说今天这最后说什么？最后说耶和华必赐平安，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赐力量，赐平安，都神借着保罗的见证传福音，所以才有平安，才有力量。本来哪有平安，哪有力量？所以说保罗是大大的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两年之久可以自由的为主做工，这不是神的奇妙，神的奇妙。这就是最后一段，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神借着保罗大大的传福音，使得神的力量、神的平安能够真正的 平安力量赐给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很多人都因蒙了恩典，甚至连御营里的人、王家的人都也因此蒙了恩典。这都是因为什么？保罗强求来的。因为保罗的神是活神，是真神，保罗的神不可能他求就求到了，所以终于他能够上告该撒，真是太奇妙了。作为一个囚犯还能够自己还能够答应他上告该撒，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最后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是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保罗的神坐着为王，就能够主宰，就能够左右他的整个的生活行动，都能够奇妙的安排。所以这一段整个的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有能力，神有大能，神能够使母鹿都能够掉胎，使仇敌的筹算都归于无有，使他们的罪恶都脱光了，都没有办法执行，这些也是神的作为。所以神的作为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神的威荣、神的威声大有能力，只要我们信靠神，神就能够实行。就到此。